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仰望。主啊，愿今天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鼓励。你用你自己的话语，用孩子在大陆这段时间的经验来勉励我们所有弟兄姐妹，能够向前看，向外看，看见主你的事工，你的禾场，你的庄稼已经熟了。主，愿你今天向我们说话，感动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不再只是看着我们自己的需要，也让我们能够看见普世的需要，特别是在中国的需要。愿你自己来鼓励我们，今天早上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开始之前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要是你有圣经打出来了哈，我们一起来读，看得到吧？最后一排，给看得到哈。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七节到第九节哈。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今天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哈。说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般我们对于圣经，我们都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习惯哈，就是说圣经里面比较少提到的东西，或者很难懂的事情，我们会把它挑出来，仔细的研究一下，想想看啊，然后再对它有一些了解，然后再对神在这些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要对我们说些什么话来做个了解。那么我想当我们读到撒玛利亚妇人的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相信有些人要是你不是对圣经的历史很清楚的话，那么你会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到底这撒玛利亚妇人有什么不同啊？她跟其他妇人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特别讲说撒玛利亚的妇人啊？那么为什么犹太人不跟他们来往啊？这是耶稣讲的一件事情。那么这样子的事情呢，在当时显然已经习以为常了。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是对于某一个地方我们不是很熟悉的话，也许我们就不想去听，不想去看。比如说在 Detroit 哈，一般我们讲到 Detroit 的时候，大家脑子里面你现在出现的是什么呢？脏脏乱乱的房子，空空的，很危险等等之类的哈。然后你会去吗？没有事我就不去啊。那么尤其像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啊，那原来呢，在列王记下第16章24节到33节那里记载说，北国以色列的王有一个，就一个王叫暗利哈，暗暗的那个利益哈，然后因为他不要以色列的居民，就是那时候分成南国跟北国，北国以色列他不要以色列的人，老是心里面想着耶路撒冷，要去耶路撒冷敬拜哈，所以呢他就买下了这个地，叫做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然后建了这个撒玛利亚城啊，定为北国以色列的这个首都。所以历世历代以来呢，以色列的各个民族不再去耶路撒冷敬拜耶和华上帝，他们到撒玛利亚来敬拜。那敬拜谁呢？他就随便设了一个，他敬拜巴利，敬拜其他神，就是没有耶和华神。因为这样子，暗利所做的这件事情触怒了这个耶和华，所以就在主前721年的时候，亚述帝国来了，灭了以色列国，并且把很多的异教徒带进这个撒玛利亚。到了主前331年的时候，亚历山大这个大帝哈，他又攻入了这个城，然后将很多的亚兰人啊，马其顿的人啊，迁入撒玛利亚，然后把撒玛利亚的人统统赶出去了，带走了。所以造成后代的犹太人，他们很厌恶撒玛利亚人，他们认为他们怎么样，不洁净，因为他们跟异教徒通婚。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犹太人就跟撒玛利亚人不来往了。你知道按照地图上看起来，从北 北边下来，要到犹大地 的这个地方，要去耶路撒冷，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那但是呢，以色列人他就宁可近路不走，走远路，绕道而行，连靠近都不想靠近。这段历史在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时代，已经人跟人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隔阂，就是他们不愿意靠近撒玛利亚。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为什么我们花这段时间读这个经文呢？因为这段经文上，耶稣也曾经在使徒行传那里说哈，1:18，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的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信心的发源地，就是他们的信心的中心，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呢，就是自己的社区。犹太这个地方，整个地方都是犹太人住的，所以这是他们的社区。和撒玛利亚，就是你自己不来往的一个人群里面。然后直到地极，就是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当耶稣他吩咐门徒们、基督徒们往全世界宣教去的这个使命的时候，他讲的是从你自己本身住的地方，到你的社区，到你那些不太来往的地方，像是 Detroit， 然后到全世界各个地方。有一个人叫 D.L. Moody 哈，就是创立这个穆迪神学院的这个 Moody 哈，他最喜欢在约翰福音里面的一句话，这在约翰福音17:23，他那里说要叫世人知道啊，英文是说 that the world may know， 因为耶稣的最后的祷告里面，他在跟门徒道别的那个祷告当中，他要求神能够给门徒们合一，跟就像是耶稣跟天父合一一样。然后那段经文当中，要是你们有圣经的话，你们可以打开看哈，约翰福音17:23，他说让他们能够合一，所以让世人可以相信，让他们可以合一，所以让世人可以知道，让他们可以合一，好像然后可以看见。因为合一可以带来很多改变，让人能够看见，能够相信，能够听到。传福音是耶稣的一个吩咐哈，所以耶稣在升天之前最后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勉励所有的信徒，包括你我，今天我们坐在这边，我们的耶稣他在升天之前，他给我们的提醒是要到普天之下去传福音。那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呢，虽然是我们做，但是耶稣说但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之后你们会去传福音。所以传福音不是按照我们的热忱，想去我们就想去了啊，站在众人面前这个很威风的样子，没有，他说是圣灵帮助你，以至于你可以去，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这个责任并没有交给不信的人，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没办法领受这个，他们觉得宣教士的这个道德情操很高，但是道德情操不等于你的信仰。所以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所以他在每一个圣徒当中兴起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让圣灵工作，所以人可以有机会跟神来同工。在今年的10月1号到25号，我跟我太太和列子，我们两个在大陆参加了3个培训的工作。那今年的6月，我们教会刚刚Bill 曾经提到说 Jeff 跟 Rose 他们来到我们当中接受我们教会的案例，成为牧师。那么他们这对夫妇呢，就是在中国的云南已经工作了14年哈。他看到很多人信主之后呢，很热心的聚会，很固定的聚会，然后渐渐的他们就想成立教会。那但是从聚会点到成立教会中间还有一个事情要做，就是训练这第一批的同工，让他们在成立教会的时候有共同的意向、共同的看见、共同的观念，所以这个很重要。假如没有这样子的工作的话呢，可能在教会成立之后，弟兄姊妹当中意见不一样、想法不一样，对于教会的观念看法不同， 这教会就会有很多的问题。他来到我们当中，因为他是我们教会派出去的宣教士咯，所以他就到我们当中邀请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派人去云南跟他们一起同工，因为他们是每年进行会一个叫做 Master 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哈。然后他们这个组织呢，就是刚刚讲到这个拉丁木这个派出去的宣教士，他们现在在中国找希望能够是50岁以上没有小孩有圣灵感动参与培训的工作，然后有专业的背景能够在中国长期的工作的这样的人。那这些条件呢，我跟栗子啊几乎每一个都符合。然后他们说他们要在10月份开始一个在中国西部的举行一个教牧同工的一个训练会，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在这些教会他们要准备成立的时候需要训练这些同工，所以他在10月份的时候在中国的西部开这样子的一个训练会，来帮助这些有负担的人培养这个正确的教会的观念。那例子跟我在这里几年当中呢，我们经常讨论到说神将会怎么样使用我们，使用我们在这边或者在海外，我们都感觉到弟兄姊妹给我们很多的支持跟鼓励，然后也给我们很多机会来服侍神。但是当我们看到 Jeff 他们跟我们提出这个邀请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50岁以上没有小孩那不是我们吗？然后有圣灵感动愿意参与培训，这也是我们。所以我们就跟神祷告，来问神这是否就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呼召。因为在之前我们曾经有3次神借着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向我们来呼召，所以这次我们很小心的来跟神祷告说，看看神是否在这一次是直接对我们有呼召这样子。那经过祷告以后，我跟栗子事实上我们很彷徨，因为我们觉得假如这是一个呼召，那就表示说将要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这个变化呢，最大的变化就是在我们到将来要离开 Ann Arbor 啊。但是因为这个 Master 这个 Program 他们需要这对夫妇50岁以上没有小孩，这对夫妇去中国一次去这2年啊。那要住在那个地方，那可是对我们来说搬家很不容易啊，我们在这里住了20年。于是呢，我们就在这里面我们就遇到一些事情，看见我们的祷告当中神回应我们，所以陆陆续续在我的生活当中出现一些以前没有的事情啊。比如说我3月份失去我的工作啊，然后之后就没有保险了，我们两个就在一个没有保险的状况之下，然后我的母亲在台湾又生病了等等的，让我看到好像回台湾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例子他在台湾开始有已经有他的台湾的健康保险，在这里他没有，但在台湾他有。那比较需要健康保险的是例子啊，我还好，但是我的保险是上帝哈，所以这上帝要我生病，我在这里也是没有保险。所以我们就想说，也许我们就应该回台湾。但当我们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很多巧合，过去很多不会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然后神让我们遇到了这些巧合以后，我们就听到 Jeff 的一个呼召，那好像听起来他的这个呼召就像是我们唯一可以选择去的事情。我们很感谢神哈，他没有叫我们在很无奈的状况之下离开这边，或者说很无奈的去到服侍的工厂。在教会里面神感动一些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私底下给我们一些金钱上的供应，让我们就在这个缺乏当中也看见神的一些很丰富的供应。在此我要公开的感谢许多爱心的奉献跟代祷的人哈，很多爱心的奉献写了支票给教会，指明要给我们，教会就开了一张教会的支票给我们，我们也不晓得这个钱是从哪里来的，教会弟兄姊妹的爱心给我们的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是谁。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感谢，要是你们开了支票给我们的，我们收到了，然后我们也在主里面感谢神，也愿意神来报答你们的爱心。 那想过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就开始一连串的安排行程、买机票等等。在安排的过程当中，就在快要买机票的前两天，有一位过去在中华神州同工的，蔡大健还是同工哈，跟我们一起同工的，邀请我们说，既然要去中国，为什么不到杭州跟福州去走一走？他们那边也需要培训。他这样邀请我们的时候呢，刚好在订机票的前两天，所以我们很快的，我们就把可能在中国大陆我们给自己原先预留的一些想要去走走玩玩看看的一些行程全部取消了。像比如说我们想去北京啊，想去上海，想去其他地方，去无锡我老家，我们通通取消了，因为要去福州跟杭州。那为什么要取消呢？因为这两个培训的时间很长，然后占满了这一块空间的时间。那是什么课程呢？在杭州我们要教我要教四堂课哈，还有两个专题。在福州我跟另外一个老师，我们会一起教一本书，叫做《经历神》哈。那这就是神，这是一个神州，中华神州神学院他们在大陆所开的一个研究所的一个训练班，就是像神学院一样，但他们叫做宣教神学。那在昆明，我们的课将会跟美国的一群宣教师一起上课，然后训练这一批的同工，所以整个看起来十月份的行程是满满的，中间没有什么太多的空档。然后我们就每天跟神祷告说，求神加添给我们智慧跟勇气哈。我觉得智慧神一直加给我们，但是勇气好像我们很缺，好像很怕走到这一步。那问题也很多，困难也很多，但是需要勇气。而且我们需要他很明确的带领，他的带领要是不明确，我们就觉得很可怕，很担心。那同时我们也请教会的牧师、同工、执事们为我们祷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安排。9月15号我们回到台湾，那在回去的前三天，我的母亲在台湾事实上她已经昏迷了三天了哈，所以我们到了以后赶快把她送到医院去急救，然后救回来了。到我们差不多9月30号去大陆之前，我们大致上就是在住的地方、医院，或者是立志在台湾看病，做检查、做身体检查等等之类，我们就在医院这样子跑，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就这样子跑了15天。到9月30号我们准备去中国大陆。好，讲到这边可不可以请那个Henry 停止录音哈，不录了，只要要录音的话停下来。9月30号我们到杭州，那这杭州呢是第一个站。